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他带我回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一千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到踝子骨。他又量了一千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就到膝。再量了一千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便到腰。又量了一千肘，水便成了河，使我不能趟过，因为水势涨起，成为可浮的水，不可趟的河。四十七章一至十二节的主题是圣殿流出生命，与四十三章一至十二节圣殿充满荣耀前后呼应。殿门指圣所的殿门，这条生命水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。犹大离弃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但神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生命水从圣殿门槛的右边向东流向祭坛，再从祭坛的南边，也就是右边流出去。这正如先知撒加利亚所预言的，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海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冬夏都是如此。天使带先知绕道出北门，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是因为内院的东门洞关闭了，专门给王在敬拜时使用。这水只有一个源头，最初很小，因为它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这水并没有其他支流，但水势却变得越来越大，出了外院四千肘，也就是两公里之后，就深到成为可浮的水，不可趟的河。因为这是一条生命的河，生命必然会越长越大，越生越多。这并不是一条符合自然规律的河流，而是一条恩典和生命的活水江河。就像诗篇所说的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他就带我回到河边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，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。他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方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，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，都做晒网之处。那鱼各从其类，好像大海的鱼甚多。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，必为炎地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，必生长各类的树木，其果可作食物，叶子不枯干，果子不断绝，每月必结新果子，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。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，叶子乃为治病。这水往东方流去，沿途经过半干旱的犹大旷野，然后下到约旦河谷。 亚拉巴的意思是荒野，指从加利利海到亚喀巴湾之间的约旦河裂谷，死海因此又被称为亚拉巴海。海、沿海都是指死海，死海的含盐量是普通海水的九倍以上，所以鱼类无法生存，代表受咒诅之地。但这水却将使水变甜，在咒诅之地恢复生命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，成为恢复应许之地的生命河，使到处都满了生命，死被得胜吞灭。隐基底是死海中部的绿洲，隐以格莲可能位于死海北部的昆兰地区，死海古卷的发现地，这些地方都在死海岸边，现在都做晒网之处，因为死海成了火海，海中鱼类繁多，生机盎然。只是泥泞之地与挖湿之处不得治好，必为炎地，可译为但是沼泽与池塘的水将不会变淡，它们将被留作产盐之用。表明并非生命河的恩典能力不足，而是这些地方被故意留下，目的是给百姓留作产盐之用。整个世界都是神造的，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，无论是盐还是病毒，只要是恢复了正常的用途和数量，都可以成为对生命的祝福。在国度里，生命河两岸的树木每月必结新果子，叶子乃为治病，新天新地里的生命树也是每月都结新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这道生命河从圣殿门槛下面流出，向东流经旷野，使两岸寸草不生的地方恢复了生机，并且使死海中充满了各种鱼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那水是从圣殿里流出来的。神是生命、医治和供应的根源，神丰富的恩典将遍满应许之地。进入新天新地以后，这条生命河将把全地恢复成一个新造的伊甸园，以后再没有咒诅。今天这条生命河也永留在每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里面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一个生命被圣灵管理的人，必然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用神的生命医治和供应滋润人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照地的境界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，约瑟必得两份。你们承受这地为业，要彼此均分，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地赐予你们的列祖，这地必归你们为业。地的四界乃是如此，北界从大海往希特伦，直到希达达口，又往哈麻、比罗他、希伯连，到浩兰边界的哈撒、哈提干。这样，境界从海边往大马士革地界上的哈撒以南，北边以哈马地为界，这是北界。东界在浩兰、大马士革、基列和以色列地的中间，就是约旦河。你们要从北界量到东海，这是东界。南界是从他玛到米利巴加迪斯的水，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，这是南界。西界就是大海，从南界直到哈马口对面之地，这是西界。47章13节至48章35节的主题是分地为业，与40章5节至42章28节丈量圣殿首尾呼应。 13-20节是国度里应许之地的范围，大海指地中海，东海指死海。希特伦可能位于推罗以北约16公里的地中海沿岸。约书亚带领百姓第一次进入迦南，分地为业，预表在基督里的安息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因此，国度的分地为业，代表弥赛亚带领自己的百姓真正进入安息。以色列的复兴就像第二次出埃及，12支派重新分地为业，就像第二次进迦南。即使百姓从安息里失落了，神也要把人重新带回安息之地，成就他的应许。因此，百姓分地为业的范围与第一次进迦南的应许之地完全相同，北至哈马口，南至埃及小河，东至约旦河和死海，西至地中海。这个范围是以色列在所罗门鼎盛时期的疆域，也是神的应许。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，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。他们和他们的子孙，并子孙的子孙，都永远住在那里。与第一次进迦南相比，在国度里分地为业的第一个不同，是每个支派的土地并非按照人口分配，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，而是彼此均分，东西长度都一样。这个规则的尺寸表明，这些地业是属灵象征，除非应许之地的地形在国度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否则每个支派的地业东西长度不可能完全相同。你们要按着以色列的支派彼此分这地，要研究分这地为业，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，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。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，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。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，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21-23节是关于外人的安排。与第一次进迦南相比，在国度里分地为业的第二个不同，是在以色列中间寄居的外邦人也可以同得地业。在以色列被掳之前，寄居者在法律上与以色列人平等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同归一例，神都对他们同样恩待。但寄居者并不能在迦南分地为业。现在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。百姓也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，允许他们在各支派中同得地业。在12支派分配地业之前，神首先提到的竟然是在他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，并且对外人的移民数量完全没有限制，而是吩咐外人寄居在哪支派中，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。今天的以色列国肯定容纳不下没有限制的移民，因此国度里以色列的疆域很可能是属灵意义上的，象征外邦圣徒要与以色列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，在基督里一同得着安息。福音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 主耶稣差遣外邦人的使徒保罗，就是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在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